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嘅主要内容有：美国五月份物价上涨5%，通胀率达13年嚟最高；拜登承诺美国准备向全球捐赠5亿剂辉瑞疫苗；莫德纳寻求将其疫苗用于12至17岁青少年；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呼吁彻查病毒起源。英美签订新大西洋宪章，加强大西洋秩序与合作。以下是详细内容。劳工部星期四公布了美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 CPI 指数继续维持上涨势头，其中整体 CPI 同比大涨5%，超出预期的4.7%，增速创落2008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核心 CPI 同比增长3.8%，增速创落1992年以来的新高。五月份商品价格同比上涨6.5%，创落1982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同时，服务物价亦在大幅增长。细分项目方面，消费者购买的很多物品的价格都在上涨，特别是汽车等大宗商品，受芯片短缺的影响。新车价格飙升，而二手车和货车的价格比上个月增长7.3%，占整个物价指数增长的1/3。家具、机票、酒店客房和服装的价格指数在五月份亦大幅上涨。华尔街日报指出，更多的公司已经开始将他们面临的原材料和工资的更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少食品制造商说，他们的成本以惊人的速度攀升，促使他们提高一些价格。通用魔方首席执行官 Jeff Hammerling 在最近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说，我们看到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巨大的，这个可能比我们在过去10年中看到的要高。企业预计这一趋势至少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面会持续下去。因此，通用魔方公司 Campbell Soup 公司、联合利华公司 JM Smucker 公司和其他大型公司正在提高价格。业界预计今年夏天会有更多的产品涨价。业界关注通货膨胀率的持续大幅上升，是否将令美联储比原计划提前收紧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实现其 2% 的平均通胀目标。不过，即管美国通胀数据持续上行，但是美联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数据不屑一顾。美联储官员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是由于暂时性因素造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会逐渐减弱。市场普遍预计，在下星期的政策会议上，美联储不会对最新数据做出反应。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参加7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政府将采购5亿剂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并通过联合国支持的全球疫苗供应平台 COVAX 免费提供给92个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拜登还向其他7国集团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分享他们的疫苗储备，以结束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根据白宫的计划，今年美国将为全世界提供可令1亿人完全接种所需的2亿剂疫苗，剩下的3亿剂疫苗将会在2022年上半年交付。所有疫苗都将在美国生产。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告知记者，这个是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疫苗捐赠计划，将花费美国35亿美元，但是美国预计不会向受援助国家提出任何交换条件。亚洲的一些卫生官员和专家对拜登宣布的疫苗捐赠计划表示欢迎。美联社报道说，韩国家传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教授郑在芬表示，美国的疫苗捐赠可能证明将是全球抗击疫情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过，郑在芬表示，这个转折点应该来得更早一些。在讲到辉瑞疫苗的超低温保存要求可能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困难的问题时，郑在芬呼吁美国政府在疫苗制造上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韩国疾控中心主任郑银敬表示，美国分享疫苗计划的成功将主要取决于这些疫苗可以几快制造出来并送往急需的国家。一些专家表示，只靠捐赠疫苗仲未足以缩细疫苗供应的距离，呼吁全球合格的疫苗厂商能够在不受知识产权限制的情况底下加紧制造疫苗。另据美国商业电台 CNBC 报道，白宫目前仲喺度同莫德纳公司谈判，希望获取更多嘅疫苗向全球提供。公开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辉瑞同莫德纳嘅疫苗有效稳定地保持喺90%以上。美国制药商莫德纳公司星期四表示，已经向食品同药物管理局 FDA 提出申请，要求将其冠状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范围扩大到12至17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莫德纳于5月25日表示，在一项针对12至17岁儿童的研究中，其冠状病毒疫苗的有效性为100%。如果获得 FDA 的批准，莫德纳可能会在下一学年之前大幅增加中学生的疫苗注射次数。上个月，辉瑞疫苗获得 FDA 的授权，可以用于12至15岁的儿童。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 Bansal 星期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向 FDA 提交了冠状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以用于美国青少年。Bansal 说，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莫德纳疫苗在预防青少年感染冠状病毒方面非常有效。在莫德纳宣布这一消息的同一日， FDA 咨询小组计划就儿童疫苗问题举行会议。 FDA 儿童疫苗高级顾问 Paul Offit 博士星期四告知 FDA 咨询小组，儿童需要接种冠状病毒疫苗。 Offit 博士说，到目前为止已有300名儿童死于冠状病毒，为儿童接种疫苗被睇作是结束疫情大流行的关键。科学家说，在为儿童接种疫苗之前，这个国家不太可能实现群体免疫。健康专家说，比细路接种疫苗还可以加速面对面学习和体育、艺术和音乐等课外活动的回归。美国疾控中心于5月28日放宽了对下令型的公共卫生指导，说完全接种疫苗的青少年不需要戴口罩或与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根据政府数据，儿童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医学专家说，大约70%到85%的美国人口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才能够获得群体免疫。此前，莫德纳公司的疫苗已经在加拿大和欧盟获得授权，可以对青少年使用。6月10日，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接受了英国议会的健康与社会保障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的质询。他表示，自己不知道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是否正确，但他认为必须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全球卫生系统的运作方式进行改革。我们必须在中国进行完全独立的调查，找出所能够找出的一切，并且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肆意发生。汉考克表示，由于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导致英国对大流行的早期应对不及时。他说自己无法从世界卫生组织或中国大陆获得无症状感染者的信息。他提到自己第一次听说中国有无症状传播是在2020年1月，之后他立即安排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话会议。在那次电话会议上，我被告知这个可能是误译。在那次之后，他说，我们没有从中国得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阻碍我们早期反应的原因之一是北京的不透明。要应对未来的流行病，就必须改正这一点。北京一旦了解到存在问题，就应该透明地告知世界，这绝对是至关重要。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于2020年1月28日报告提到，好少证据能证明无症状传播，因此直到上年4月2日，英国政府先承认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后来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认， 低谷无症状传播是我们做出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假设。汉考克指出，中共原本可以在爆发疫情之后就关闭自己的边境，只要中国不关闭边境，继续允许本国人出国，其他国家的防御亦是徒劳。因此全世界阻止这种病毒的唯一方法，就是中国政府停止国民前往其他地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10号指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七国集团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在英国康沃尔郡卡比斯湾举行峰会，这个是近两年来的首次多位领导人面对面会晤。他们的首要议程包括应对俄罗斯和中共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商讨在疫情之后重建世界经济，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等。这次仍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海外旅行，他和约翰逊星期四在康沃尔会面时还会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这标志着开启美英关系的新篇章。英国说这个是英美两国密切合作的积极信号。原版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阐明了两国对二战后世界的和平愿景。当时大西洋宪章制定的原则包括低贸易壁垒、经济合作和人民自决权，成为英美打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这个新版大西洋宪章将再次承诺英美两国共同捍卫民主、建立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应对网络威胁、维护集体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约翰逊表示，拜登总统和我今日将达成的协议植根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前景，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基础。他说，丘吉尔和罗斯福当时面临如何在一场毁灭性战争后恢复世界秩序的问题，而今日我们则是需要面对一个非常不同但同样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何由冠状病毒疫情中更好地恢复。